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大迦叶尊者，这个乐于苦行，他说他一个习惯，喜欢画这个纯人。因为有一次佛陀和弟子在舍卫国的时候，他说王舍城的教区就由大迦叶主持，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常常这个回到他的家乡，那王舍城跟他的家乡坐车子要8个小时，很远，当时他是没有车子的，他说是步行要2-3个月的时间。他说佛陀常带弟子到这个舍卫国他的家乡，那王舍城这个地方的片区就迦叶尊者教化。所以迦叶尊者在这个佛教这个传承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王舍城这个他常常偷钵吃饭呢他有一个习气，就是说呢远避富豪险则贫穷。他认为这个富人呢这个他已经很富有了，那么说这个远远这个不如这些纯人，因为纯人更加可怜。如果呢这一辈子如果没有人去度化他们，他们就更加可怜不知道堕落到什么地方去。因为纯人富人呢，他过去修的福报，所以这辈子呢可能在这个比纯人要好得多。所以呢，因为贫穷人不能享受五欲的快乐虽然闻到正法或者说很高兴，但是呢他没有机会不吃。因为富人他闻到了佛法以后对三宝升起信心，然后就由钱来供养三宝。但是穷人他也遇到佛法，我呢也很高兴，但是呢他没钱，没办法供养三宝。所以呢迦叶尊者看到这种情况呢，就对他呢升起非常慈悲的心所以呢他的心呢就专注在这些穷人身上。所以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他也有这种思维。比例来讲，释迦牟尼佛他这个把钵丢在贫困区，把这个身体也丢在娑陀罗那个国家。释迦牟尼佛在圆寂前3个月离开王舍城到娑陀罗国，也就是非常贫穷下贱这个地方。他走在路程中有一个国家他把钵就丢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很贫穷，并且过去非常恶劣。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教化以后他们这些人呢对佛非常感恩，所以佛陀走到那个地方，那些穷人就一窝而上呢，就不要释迦牟尼佛走，要他停下来。释迦牟尼佛心里想，我这个身体已经进入最后，我必须要到我自己理想的地方去。但是那些穷人不管，他只想释迦牟尼留下来，不要走，一走那些人呢都很痛苦。所以佛陀呢就把那个钵拿出来就丢给他们了，他说这个钵见钵于见佛所以呢这个佛现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塔叫钵塔。所以这个慢慢后来到了娑陀罗，他为什么要娑陀罗国，其实是告诉人们一件事情，佛法是解脱我们的烦恼，解脱我们的贫穷，解脱我们的痛苦，它不是这个锦上添花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喜欢锦上添花那个地方本来很富有了，你还往那地方跑，还在那去供养，我贫穷的寺庙搞得没饭吃所以我们呢要修会救穷人不要救富有。 所以这个所以迦叶尊者他有这个特点啊。所以瓦西城有一个很蠢的老太婆啊，我们常常看过这些动画片子都看到过迦叶尊者啊，逗一个贫苦的老太婆，那个老太婆非常的可怜，亲戚都死光了，无家可归啊。他说睡在那叫灯盖头膝盖头啊，那在盖头哪个地方睡呢？就是说很富有的人呢淘了个米汤，那个米汤从那个胃眼上流出来，它有一个小槽子，这个槽子通到外面去，他说那个米汤成了槽子，他就好接那个水啊火，后来以后养住他的这个粗密身体，就靠那个啊为生。然后捡呢，在外面捡那个啊麻那个芝麻袋或者说竹片椰子来遮衣服，就是没有衣服穿，所以呢身体呢都很多的脱落在外面，非常贫穷，并且呢身上有严重的病症，所以躺在尘埃之中啊就等死，所以靠那个水质呢来延迟生命。所以呢被饥饿所迫的老太婆呢啊就常拿一个破瓦片来接那个米汁。所以迦叶尊者有一天化缘，就看到那个老太婆非常的可怜呢啊，就去向他乞讨。但是老太婆自从病了以后啊，没有人过问他，非常的可怜。尊者到死呢，他挺起那个啊变身呢啊，看到一个很庄严的比丘过来啊，所以像那个老太婆，这个向老太婆化缘，老太婆心里想，这么一个庄严的一个比丘啊，这个无比甚深的比丘，像我一个一无所有的老太婆来化缘，心里想，难道我这形象不足以告诉你我很贫穷吗？是吧？他非常奇怪的说，难道这个比丘比我还要贫穷吗？像我这个老太婆啊，逃得一次。后来就他就心里这样想着，嘴巴上就说，我这个身体也被苦所逼啊，尘埃草堆是我的家乡，你看我的身体连遮身体的衣服都没有，躺在这里，现在没有比我再蠢的人啊更加苦恼了，难道世上就没有一个慈悲善良的人来供养你沙门吗？就是像我老太婆来乞食，难道世界上连慈悲善良的人都没有了吗？难道沙门都没有饭吃了吗？为什么像我来讨饭吃呢？是吧？你应该先来设法子来救救我的贫穷才对呀。所以大家所回答说，他这个世界上最尊贵最仁慈的人莫过于佛陀，或者说沐浴着佛陀教化的人。而世界上什么是最尊贵最仁慈的人？就说佛陀是最珍贵最仁慈，没有哪个人就超过他了。那说还有一群人呢是珍贵的人，就是受佛陀的教化，知道吗？这不是你很有钱，受佛陀的教化，受佛陀的光明所摄化的人。那说我就是为了来救济你贫穷。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呢，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一个相貌，也不要以为你自己很有金钱啊。其实啊，人说佛陀的教化，佛陀教化一个什么人呢？教化就是我们受到佛陀教化以后，那说心里面啊发起一个真实慈悲心的人啊。那说我今天过来，我就是受佛陀教化的人，是为了救济你的贫穷，特地来向你乞食。我想。我也想用物质来供养你，但是呢我没办法，我可以让你免除暂时这一点点苦，但是呢这能会增加你更加贫穷啊，因为我吃了以后更就没有了，就是我给我饭给你吃，在后面还更想饭吃，也就是说更加贫穷，还不如呢 随便把身边的一点东西赐给我，然后以此功德来生，你就可以吃到啊富贵的人家，或者升到天上，让你享福比较啊更久的快乐。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有时候要用金钱来布施别人，还不如念佛，是吧？劝他念佛，劝他修行，这一辈子死了不就算了吗？我们非常在乎这一辈子，这一辈子只要给对方一点安心和快乐，就是因为你现在给他的那一点饭吃衣物穿，让他开心一下，说你好，你有这是真的帮助他吗？这能够获得一时的快乐，可能你还有所起心。你不如说呢，就是说让他这个能获得啊天人的快乐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人家布施啊，我们是不是说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因果的话啊，真是用世间的啊，你比例来讲，世间加人生佛教，这是肯定有问题的。人生佛教就是有问题，人生佛教就是在乎现在的快乐，在乎你现在的安心。然后呢，拍你的马屁，让你获得啊啊，这个家庭平安啦、啊，家庭有饭吃啊，家庭里面和气呀、啊，啊，我们要每个人家庭里面都很快乐啊，这就是佛法，这肯定不是佛法，因为这种快乐是人生，它不是真实快乐，真实快乐是应该让他把你现前的这种快乐啊不吃掉，把你现前的这个啊、这个假的东西不吃掉啊，然后说可以获得天善。就是你再苦，那可以供养一沙子的。过去说阿育王呢，他说阿育王就是供沙功德啊，获得王子。就是说阿育王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福报呢？是吧？那么就是过去呢，在佛面前呢，供了一把沙子啊，供佛。他说他供沙子的时候呢，就是拿沙子供养佛的时候，他是学他妈妈的，他的妈妈啊、这个拿了。这个常常供米给佛。后来呢，那个小孩子在边上呢，也学他妈妈的样子，在底下靠了一把沙子供养佛。所以阿难正在说了，他说这个孩子怎么用沙子供养佛，罪过大不大？他佛陀就告诉阿难正在，他这个人将来是不得了，将来要做正啊、不知道是无贼天还是哪一个啊。就好像是有人家是无贼天，就是供沙的功德，将来是正当坐王呢、也有这样说法，也有说是阿育王。那说供沙子的功德做一代啊大王。那是过去啊，那讲扫地啊，你像说啊、我们这个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叫陈真皇帝，他说他就是扫地功德啊，他做了16年的奸商，他这个。人家在扫地是吧，然后他是帮助法师扫了下地，因为他是做乞丐，做乞丐在大殿里面呢请乞丐，后来那个出家说你就等一下我去给你打点饭来，他就当饭，他看这个老和尚在扫地，他就帮助扫了一下地，就用扫地的功德啊转身就做一代皇帝啊。所以呢，就是说可看出这个要他有舍的心啊，这佛方面有舍的功德，何况舍与三宝呢？所以在佛面前，你这个舍的功德，三宝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希望这个婆婆啊，能够呢，在佛面前啊，做这个功德。所以过去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啊，以前我们一个我们跟我好朋友的一个人啊，他人家跟他顶礼，他就站着不动。他真的不动，不会跟他回礼的。为什么呢？他感觉到因果，他跟他顶礼，他是对佛有信心。那说我站在的地方让你顶礼，那是你对他福报啊，是不是？那说你对大福报，你下辈子最起码可以升到人天了。因为我要是对你谦虚，对你恭敬，对你还礼，他的福报就没有了，是吧？所以过去啊，这个一般老和尚啊，都有这种情操。但是我们在菩萨戒里面讲，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或者说这个，因为现在众生的善根不成熟嘛，可能是要不回礼的话，他会生气，是吧？他是说不开心， 因为你那不开心的话，我们还是觉得哎，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的。你就是说，就是在人间很有这种啊不知道的功德。那过去的走私啊，就是说有一个孤儿嘛，去拜一个老禅师，这个老禅师呢，叫老禅师来接他，是吧？老禅师坐在船不接，后来那个孤儿就站在门口不出来，不进去，你不来接我不进去。后来那个法师没办法，跑下来走了七步，走了七步呢，他就进来去告诉他，我因为走了七步，你七年的江山就没有了。哎，就是你本来要多少年的江山啊，因为我走了七步，因为圣人走了七步迎接你嘛，结果呢你就七年以后你就会完蛋。也就是说你不要指望出家人对你的恭敬，可能是不好，知道吧？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呢跟人家礼拜的时候啊不要祈求别人家对你的恭敬。人家有的法师对你很客气，然后你对他问行呢，为什么拜法师的时候法师可能会问行，是吧？那么说你要到一边去，不能够让他对你身体迎面温馨，你要合掌恭敬啦，法师可能也会合掌，要站在边个，站在边个的目的就是怕你啊失福报，你自己要照顾自己啊，不要让法师对你一合掌，那福报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呢，修行站在边个，因为法师要客气啊，对你合掌呢，所以你要合掌呢，你要站在边个，所以对师父顶礼的时候，不要迎面顶礼，是吧？你要站在边个师父顶礼呢，师父可能会问行的时候不会对你问行，是吧？所以在佛面前的话，你不能站在中间，要站在拐个拜佛，你不能站在中间拜佛，这佛对我，人家的佛陀看着你，然后就感觉到最终对面面对面都是舍佛的，会的人不会在中间拜，知道？甚至边个都是拐个拜，知道？然后还偷偷的看佛，生怕呢对佛不恭敬。然后呢，这个生怕惊动了佛，你要把佛当作火力看待的话，你就会怕惊动了佛。那这个都是增长福报的，知道吧？这福报都非常大。如果你要是都不怕惊动佛吗？是吧？佛陀，所以你有人把它当成贴块嘛？是不是？把那个站的等一下嘛？在佛面前不要表现自己，要去躲起来，生怕沾了佛，就这样的，知道吧？你这样的恭敬心。你这样的恭敬心的功德就真的很大，所以大家都非要在奉献，不同的表现自己。要站在一排的时候，站一排，修行的自己呢躲在后面，觉得呀我修行不好，我不好意思站在前面，我站在后面，你站在前面好了。现在不是站在前面，站在前面好像就是叫法师都看到你，佛也看到你，然后在那佛陀，你先看到我，然后你加持我，你保佑我，然后因为怕躲在后面佛看不到我怎么行呢？是吧？一定要佛看到我，佛看到我，菩萨才会保佑我。所以把别人家往后推啊，自己好一个拜殿，这个拜殿是我拜的，谁也不能拜。就是说这样的拜能摄福，你不知道，你知道吧？所以人修会了什么谦虚，往后退，知道吧？不要老是表现自己，把自己忘记，什么都忘记重。这样的修行，你有恭敬心出来，知道吗？所以你看大家是真主了，他就是。对一个老太婆都是那么恭敬，是吧？你这么贫穷，你怎么能卖贫穷啊？卖贫穷，我是卖富贵的，你把贫穷给我，我把富贵给你。他说贫穷还可以卖富，买富贵呀、买富贵，拿贫穷来买富贵。他说拿什么买呢？把贫穷不吃掉啊，不吃掉，你就可以得到富贵啊。所以我们举一反三，所以大家从各个方面去讲。如果这里要讲的广的话，要讲几天两天都讲不完。希望大家呢要有智慧，不断的举一反三的思维，你就会获得很大的功德啊。所以老太婆说，伟大的沙门呢，他说你的珍贵的开示这个触动了我的心理。不过呢，你也知道我是个贫穷下贱的人，我并没有任何食物来供养你，也没有衣服来供养你。他说婆婆啊，如果你有意不吃，你就不是贫穷人了。大家知道吗？不吃就是富人，这话讲的太妙了。 就在这个世界上，不要问你自己富贵还是贫穷，这样你愿意不吃，你这个人就已经是富人了。看你信心大小，如果你信心越大就越圆满，知道吗？我们的自信是不吃的，像太阳是不吃阳光，大地是不吃运载，你看花它不吃这个美丽，它都在不吃，这样我们不吃的时候跟法都是合一的，懂吗？如果你对不吃的这个一念信心越大，大到你的心跟法不二的时候，你就是佛。如果你对这个他不生信心，或者说生怀疑心，那是半信半疑，那说这点福报就会少一点。那这样你不吃，那你跟自信就相应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因为不知道而生无明，所以理上要知，事上要行。就说事上，就说拿一个小沙子来不吃，这是事。理上对这个不吃的心能生佛心的这个信心，那说虽然姑姑吃了一个沙子，但是诸佛的功德，懂吗？你眼睛可以不吃，耳朵可以不吃，那么你眼睛看到色欢喜嘛，赞叹嘛，不就是不吃？耳朵听到声音赞叹嘛，不就是不吃？虽然鼻子闻到味道不生嗔恨嘛，欢喜就不吃嘛。不吃不一定要拿钱的，就是说唯起你不吃跟自信都是不二的，你信吗？你说太阳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不吃呢？是吧？可是他就是敬畏来就不吃。大地什么时候说我在不吃呢？可是他是敬畏来就不吃。所以你要了解，这样你欢喜就是不吃，面上没有嗔恨性就是不吃，走路呢轻一点就是不吃，讲话呢温和一点就是不吃。所以呢，这个不吃如果是大信心，跟佛无二无别。不要看你，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轻看自己。不是说你拿了多少钱，不是的，因为不吃是平等的。为什么讲个平等不吃呢？为什么就说法师这个二不吃是平等的，就是具平等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每个人呢都是一样的，知道吧？我们出家都是不吃，都是不吃，法不吃嘛，是吧？比如说金钱不吃，或者物质不吃，物欲不吃，都是不吃。所以大家等了以后啊，你就得啊，你没有钱没有关系的啊，这样你不吃，不吃就无比珍贵，所以加持真的。你看，你有意就是有这个灯念不吃的心，哪里无比珍贵？不是纯人呢？知道惭愧的人呢？知道惭愧的人，他依旧就穿上了法衣，就知道自己啊没有多少钱给人家不吃，我这能不吃一点点，你就已经很富贵了。但是呢，我知道了，就是说我很贫穷，我很惭愧，我不能够满足于你，这些惭愧心，就是说我不能满足于你，就是说你没有发财没有余财，但是我有不吃心就很富贵，但是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叫忏悔，忏悔就是法医啊，讲得太妙了。所以这种话就是说我们要申请脑灯的思想，知道吧？就是你感觉到豁然大悟的感觉，就豁然感觉到，哦，原来法是这样的出入，就是去入啊，去入啊，知道？哦，原来我知道我不能满足你，这就是法，就是法啊。所以你既然有这两种稀奇之法，就是一，我不能满足你衣服，也不能满足于美好的事物，我好忏悔呀，你就具备了法宝。那说我有意想不吃你，这叫做了啊，这个富贵。有两种富贵，这两种富贵，一个法叫智慧，一个呢是不吃，不吃是富，富是代表福报，福报跟智慧叫皈依佛两祖真。那老太婆她具足两祖真啊，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现在我们自己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态啊，我们没有得意给人家不吃，但是我有不吃的心，那你呢？佛化具足，自量具足，就当下这一念跟佛陀无二无别了，跟佛陀是一样的佛报。那说哎呀，我很忏悔不能满足于一切众生，哎，你具备佛陀的智慧了，知道满满的，有佛陀的智慧和佛陀的佛化，你足以成佛了，是吧？所以你虽然用两种信息自保，可是你不认得，是吧？或者要怀疑，所以呢，大家要破除怀疑，断疑心，生信，不要怀疑。所以呢，你就不是当下，你就不是贫穷的人，啊，也不是啊愚蠢的人。愚蠢的人是什么呢？有钱不吃，有钱没有不吃，贪恋于人间，这个人呢，就是愚蠢。 再有钱都没有用了。所以世间占有金银珠宝的人，不知道不吃不等的惭愧，大家知道吗？不知道不吃不知道不等的惭愧，这样的人没有福报没有智慧，这叫饥于吃饥贫穷之人。这样你自己，我不一点这个不吃的心不生出来，这个人叫做饥，就是饥贫穷的人，知道吧？饥贫穷的人，我不知道惭愧，就是不能满足，你不知道你不能满足人，这就是丝毫都不生出来，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是饥于吃的人，一个饥于吃和饥贫穷的人，发现有时候都在我身上，是吧？还有这个，就是说，所以老的我听到这话以后啊，欢悦的跳起来，病都好了啊！啊，原来我这样，我是对佛陀极大的给那个老太我这么大的安心。一个贫穷潦倒、病苦、瘫在路边、没人睬的人，内心既孤独、寂寞、等死的人，听到家世之人一说的时候，他猛然就跳起来了，啊，跳起来好欢喜啊，恭恭敬敬的。啊，这个尊者呢对他非常的恭敬，为了避免他的疑惑啊，避免他的，他说立即把他成那个、啊，因为老太婆忘记了自己身上的污垢，将这个瓦片呢、啊、里面剩下的那个里面满满苍蝇的那个米汁啊，恭恭敬敬的举个徒弟来供养迦叶尊者。迦叶尊者为了避免他的疑惑，非常欢喜的把他接过来一干而净，是不是啊？所以老太婆呢听了以后呢，从事上从理上，哎，啊，虽然我们做事就表里如一，嘴巴这样说，事上不这样做，所以老太婆举过头顶，然后供养迦叶，迦叶这毫无顾虑的就接过喝掉了，是吧？啊，所以我们这个理上事上会令尊生呢生金刚信心。没有多久，老太婆就离开人间，往生到桃李天去了。因为这个不吃的功德，因为这忏悔的这个智慧，他就做了美丽的天女。因为在那个地方就有了神通啊，有了神通，有了神通一观察，哦，这种功德马上就在空中鲜花散在这个迦叶的头顶之上啊，在空中降天花，叫天女散花了啊，降在迦叶身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一句话，做一件事情，可能令地方升到天上去，你将来的咒缘就很好。所以我们逆缘跟顺缘呢，就是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天人都会给你一个，就是说天人给你赏花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天地之间它的一种共鸣，一种赏花，让你修法的时候或者说行菩萨道的时候都很凶，就这样的，哎，内心可很虚畅，一问见了恶啊或者战争啊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啊，你内心就一抖的感觉，弘法利生就很难。所以我们修行很顺的时候，是有人做了某一件善事，因为修行有障碍的时候肯定做了什么坏事，然后呢误言占气的，然后给你障碍。所以你要紧紧记住，在生活中在修行中有障碍，是因为你可能得了什么恶念，是吧？如果你修行好顺畅好舒服，并且道就像居士一样叭叭叭地完成真的话，那你肯定做了什么善事，知道吧？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心里快乐吗？你打坐还安心吗？人做了一件开始你播了一次做了一善事，你会一打坐身上都热乎乎的，站等的时候你跟他身上都有暖胃。如果你要是做了一件坏事，那么再热的天你心里面都打抖，知道吧？心里好不舒服，然后手就僵硬，你就感觉打坐就不能入定。就是说从这个推理里面，我们也可以推理出来，做了善事对你肯定有好处。所以我们常常要想着善，那说真正的用功的话，如果发菩提心啊，我们修行善法，它会触动我们这个身体修行的这个通啊，以后修行就很顺啊。所以呢，有一次呢，这个佛陀啊命令大迦叶尊者啊去行事教团，就是那个真教教团，就是他们这个比丘团体啊，啊，看看他们在外面，因为佛陀一个人照顾不了很多啊，所以呢，也派那个迦叶尊者。其实佛陀应该是知道的，那他在人间示现，他实际上就是说这么大的僧团，你看，就是说做 要从北边到南边是吧，看从很多地方要去照顾的话就很难，佛陀就派弟子等来西北到处去弘法利生，当时呢就派这个大觉士尊者啊去行事这个僧团，他说他拖着这个钵啊很非常威仪走在路上，后来走到几条街，走到一个地方有几条街，发现人们呢一见到他就把门关起来了，一见到他就把门关起来了，他不知道什么回事对吧，他心中很有怀疑啊，他说佛陀这么珍贵，佛法这么珍贵，僧宝这么珍贵，为什么这些居士见到出家人就关门呢是吧，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那假和尚到你家里去化缘，然后怕了到你家里就把门一关起来不能他进来，有这样的现象。有的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那出家人就躲着走是吧，离开三尺或者离开一条田埂怕他跟你见面，我总觉得因为那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你对他没有信心的原因，你因为肯定是出家人做了一些过失让这个居士害怕，就你比例上我们在网上上网的时候有人就说那是假和尚，你是真的是假的，就这样的，他如果这样说他因为碰到假和尚他就说你啊你是不是假和尚，因为会影响到僧团的形象，是因为他碰到这样的现象，所以对出家人的伤害很大。所以呢你像家人在走在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了居士就是说见出家人的害怕，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所以对居士啊我们出家人对居士不要伸手要钱，不能伸手啊找居士呢随便找居士呢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你叫他去做事啊一次两次他会生害怕，我们不要轻易的到居士家里去，居士家里面是私人生活，就是说每个家庭都叫五蕴之身，五蕴之身是什么呢，就是秘密，就是秘密，我们一个出家人到一个人家里面去我们会把他的秘密给破坏，他会起嗔恨心，所以呢好呢，我们出家人千万不要答应居士家里的生活，因为他家里都是他儿子啊，老公怎么样了，多少钱呢，你答应干嘛呢，你答应就答应他的秘密，他一见到你害怕，出家人管我这些事干嘛，所以居士到寺庙除了求法拜佛跟他讲讲法就算了是吧，他如果跟你说你可以用佛法来解，不要去打听别人，因为在家人他有很多的秘密他不愿意告诉你，如果你强烈的就问他他会生烦恼嗔恨对你不满，他肯定有隐藏的知道吧，在家居士怎么会不一样，你看虚远老和尚，当时虚远老和尚在出家的时候他的师父是吧给他发跪，但是他那个妻子过去找他的时候他那个师父对那个女的特别好，但是呢他对虚远老和尚就要发跪，跪在那里他说在家居士不懂但出家人一定懂是吧，就说一定懂就必须要修没有什么说法，但是呢居士不懂没有关系的我可以原谅，所以虚远老和尚对居士是特别原谅，对出家人是特别严肃的，对出家人是一丝不苟的站就是站坐就是坐，非常威仪非常严格，但是对在家人特别温和知道吗，所以就你们在家的居士啊，因为他知道你不知道比丘戒嘛，很多地方因为在家人看到出家人就可以解脱啊是吧，那因为出家人见到在家人能解脱吗是吧，就是说你现在什么都不懂，看到出家人喝掌就可以解脱，但是我看到你不一定解脱，你们是在家人我见到你怎么解脱呢是吧，出家人见到你生欢喜心不就还俗了，哎，你们在家人见到出家人喝掌就可以解脱，为什么呢，你见到三宝是不是，所以在家人有时候在家人就是说居士对三宝的恭敬他可以解脱，出家人本身就是三宝，如果你做的不正当的事情不只是对你自己不好对居士也不好，所以呢对自己出家的这种形象一定要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你就把众生给害了，因为众生见你去讨厌就麻烦了怕你，以比例来讲我一见到你的电话我就害怕，我一见到你的信息我就害怕，我说那你对我有什么要求或者对他化缘是吧，然后呢一见到出家人的形象，一见到出家人的信息，一见到出家人的这个影子他都害怕， 那就害怕了，是吧？所以那个，所以我们要特别要自珍，要自爱，要自珍。你要爱三宝，你就要爱自珍。所以讲话的时候呢，不要让居士退失信心，不要随便的向居士化缘，一定要觉得。你说我讲话这么多年，从来不向居士化缘，我就告诉你，念佛功德无量无边，你对当下升起阿弥陀佛的信心，比做什么功德都大。我都是这样说，让他在这一念中可以升起菩提心，可以升起解脱。他说你愿意皈依三宝，那是你的事情，对吧？就像我们西牌位，西牌位是你要不要选的，你要供养的是你的事情，你供养啊，我恭喜赞叹你供养。但是说你牌位多少钱呢？拿钱够啊？就这样，那我不会说的。啊，很多人打电话，师傅要多少钱？我说不要钱了，你先排位来。那说你把名字发给我，我非常慈悲的叫志开师给你写，但是你不要给钱给我，我都是这样发的。是一般人发排位，我都告诉他，我们这里不要钱的，你排位过我给你写就好了。你要做功德可以，我们能有网站啊，有这个慈善处啊，还有日行一善的，你都可以去做功德。啊，做功德是你的事情，关于拿牌位卖钱不可以，知道？因为我不想，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时间久了，人家明显的说出量就是要钱嘛。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在我当面说的，他说啊，他发现寺庙的是叫无底洞，人家什么叫无底洞？就是说不管多少钱放在里面都不见了，就是说因为寺庙啊买定呀，嗯。他就感觉到这寺庙的钱是用不尽，没有。如果你再多的钱往里供养，都是看不见的，像海一样大山，这样。所以，他不是要填抹的，虚空怎么填的抹呢？是吧？是你在做功德，你要认识到居士呢是在做功德，对吧？一块钱、一百块、一百万都是一样的，对吧？没什么说，你多钱就多供养一点，没钱一分钱也是可以的。啊，千万啊，我们出家人不能给他这种感觉。所以那位他就那个迦叶尊者就问那个居士啦，为什么见到出家人都害怕啦，关门啦？难道你们忘记了三宝，忘记了佛陀的恩德，忘记了这个供养三宝的功德，忘记了对三宝的恭敬，都不肯供养了？所以那位信士说啊，尊者啊，自从佛陀走了以后啊，就在往生城了，走了以后啊，那就说这里的比丘啊，这个大建茅棚是吧？要建坚固的房子，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是给自己啊做个小房子，做个小房子非常做坚固美好的房子，然后呢，说是佛陀允许的，然后呢，做金舍啊，有居士啊，有比丘要做金舍，释迦牟尼佛那时有金舍啊。他说了，这是我们这个做弘法用，或者是归修，这是我们信徒应该护持的。同时呢，也发现了很多的比丘呢，为个人安乐建立这个睡觉的地方。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啊。迦叶尊者就看到了，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有一天，迦叶尊者在巡视出家人在干什么，发现好多出家人呢在那个金舍里面坐着打呼睡觉，是吧？不用功。释迦牟尼佛就感觉到这不行，没有规矩，顾着睡觉，不像我们现在四点钟就来上殿。上殿的目的呢，就是要当家不能够要当前进进于旧土壤，当念无常，正无放逸。但是呢，过在那睡觉，那是没有上殿的这个体啊，他坐在那都是睡觉啊，因为那个睡觉很舒服的，出家一进禅里一下就睡着了，然后哎饿了就化点饭，化点饭之后接着睡了就算，就这样的浪费空间，对吧？浪费这个时间了，所以为了，所以搞成了这个很多人在享受这种睡觉啊，享受睡觉，所以。好多的一个出家人呢，挨门挨户的去到信众家里去起木材，然后呢砖块，然后起绳索，或者是木的拉车，因为要搞房子嘛，需要工具，所以信众呢就感觉到呢应付的非常厉害， 所以成年人现在呢，因此成年人呢一看到比丘就关门啊，说来我们真对不起佛陀，就是我们实在是不能满足于他们，所以呢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对不起佛陀。佛陀加持尊者呢一听到这话心里非常难过，很快就回到完舍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佛陀。佛陀然后召集这个僧众啊，教诫弟子啊，不应该强行到人家里去祈求别人家过分的施舍啊。所以佛陀说他诸比丘，我的正法流传是依赖僧团的清净和高尚的行为，而人道无求，就是说人要获得无求的状态，出家人不能有所求，如果你要是不断地向尊生索起啊，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是奉献他们，不应该让心中看不起我们啊。所以我们要重视啊弘法利生的义务，不能够为自己的聚趣来打算啊。所以你们为了这个建房子、建讲堂、建精舍，为了僧团的这个住处而拼命的化缘，他说这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的啊为了利益尊山做些房子是应该的，但是呢不要过分的起舍，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房子做得太华丽了啊，做得那么坚固，有一个距离的地方就可以了。过去呢在释迦牟尼佛时代，释迦牟尼圆寂以后也会做，就做一个塔叫佛陀，然后塔的周围呢做了好多小房子，它不像我们那种宫殿没有的，就是塔。而出家人呢是经行，叫塔作为经行，天的转经行，然后呢打坐经行是这样的啊。其实我每天吃过饭以后呢这个都会在大殿转。那过去的大殿呢不是叫大殿，叫佛头，就是一个塔，出家人在塔作为转，然后塔的周围呢有很多小矮房子，然后狮头马的房子，出家人在里打坐呢又出来进行绕塔，绕着累了以后呢又到塔里去打坐出来又来绕塔，是这样的，知道吗？那么说到了中国以后，佛教呢就形成了宫殿，像按照皇宫殿来的，佛陀就像皇帝一样，然后宫殿，然后这样搞越来越高越华丽，越来越高越华丽，就变成现在这样的状态，知道吧？所以这样的状态是有问题的，真的是有问题。我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家都在坦诚相处，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好，有没有一个固定一致的，我比你好，我比你更好，是吧？这个一比就完蛋了，这个比他说你的功力好，我比你功力好，他为什么好呢？因为我功力比你好，所以出家人就跑到那个宫殿去了，是吧？这个宫殿没有人了，哎呀，那都到那个宫殿的时候，我的宫殿没有人，那我就把这宫殿装修了，装修非常好。然后那个宫殿说这个好的又跑这边来了，就这样跑来跑去的，知道吗？啊，然后你看那个寺庙的出家的，我现在在这个庙里面出家衣服不好，你看那个寺庙的发衣服，啊，都很好看。然后这里出家的全部跑到那边去搞衣服上去了，然后呢，我一看。哎呀，他那衣服好，我这里没有衣服，我正好也做衣服了，做了好多衣服。哎，那边出家呢，我做更好的衣服。然后那边的衣服呢，又跑到这边来穿这个衣服。啊，这边出去了，那边呢又搞了绸缎丝棉。啊，那绸你再好的衣服也没绸缎丝棉好啊。啊，这又跑来就跑来跑去了，知道吗？所以出家人跑来好。那么说这个钵呢，就说你这个地方是钵是瓦钵，那个寺庙说我这边是铁钵。啊，你那个贴钵啊，我搞银钵，哎，你搞银钵，我搞金钵，比吗？他目的就是要诱导人呢、啊、到我这来住，知道吗？换来换去，啊，你这个庙里面发20块钱，他说你那个店工资，你看那个庙里面40块钱，他就跑那个庙去，因为过段时间你看40块钱，我搞80块钱，他说，那你80块钱，我搞100块钱，知道吗？啊，你100块钱，我搞300块钱，你说这个出家会不会跑来跑去？就像昨天前天找了一个沙弥，那个沙弥是怎么走的？就是说有一个寺庙里面， 啊，打电话打信息给他说你到我的寺庙来做事，我一个月给你2500，他就走了，知道吧？就是说他为什么钱多就走了。他说这一下子那么出家人现在就是说啊，哎，这个金钱的关系、玻璃关系、衣服的关系呢，等于说有的讲你这个寺庙你厕所你看房间厕所都没有，那个寺庙厕所都有，是吧？哎，这个寺庙呢，真的寺庙，你有厕所，我还有空调呢。你有空调，我还有地板呢。你有地板，你看我房间还可以装潢呢。就是说，他就搞那些形象，让居士呢不停的这个供养，然后呢出家不停的跑来跑去，这个叫做这是破坏佛法，没有一个标准的，知道？大家就这样的过，好可怕的，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种，那么最后呢，吃亏的是什么呢？辛苦的是居士，因为要不停的供养，这些钱都是来自于居士，一分钱一分钱的供养，是吧？现在居士这么可怜，是吧？好多现在好多没有饭吃的人，啊，只能说2022年叫饥荒之年了，2023年饥荒之年，所以我们寺庙的大米还是要保存一点。他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你饭都没得吃，所以就是说大家。啊，一定要认清楚，我们是为了修道而来的，不要为这些假象而来。所以大家是尊者，就是说为法我真诚，很得到佛陀的赞许。所以佛陀呢，啊，这个对他呢也是爱护的无微不至。那么佛陀在佛陀的教典里面，教徒中呢还有一个叫六重比丘。你要说善心比丘，他叫六重比丘之一，提婆达多之一叫六重比丘，因为他也是视线来的，他专门破坏佛法，啊，这个结党啊，结党就是犯恶，他们的犯恶不像我们犯恶，我们犯恶就是很差的恶，他的犯恶呢，就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不顺从佛陀的教法，他自己搞一套，比如说。我们一天只能吃一餐啊！你六种比丘会这样说，对吧？佛陀说：“我没这样说啊，可以吃两餐啊，是吧？但是呢，他一定要吃一餐，知道吗？他说一定要日下，一定要在树下坐。他说佛陀，我说我没这样说啊，你可以安居在金舍之中、石凳之中，或者是啊，病了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呢，他不按照佛陀说，他按照自己做。”他自己的做的那些东西都叫六种比丘，知道吧？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六种比丘。什么样六种比丘？就是说自己搞一套模式来代替佛，来代替佛，这叫做六种比丘。就是因为他不依佛法来做，他自己搞一套。就是说在菩萨戒里面说，破灭佛法，自己搞一套制度修行的方法，不依佛法做，这个就叫六种比丘。六种比丘在当时佛陀的时代，六种比丘对我们来讲是好修行人，那修行都很厉害的，是吧？他走路无依啊，一点灰都撒不下的，非常厉害。我们看不出来他是六种比丘，啊，只有智慧的眼睛才能看得到，没有智慧的眼睛是看不到的。你就感觉到他好有修行，觉得跟我一样附身了。他说他一天吃一餐，然后呢吃素，然后呢去救济众生。帮助别人，然后常常做好事，能看不出来有问题吧？他那么好，可是呢，他是个负仙，是个巫婆，是个神汉，是吧？是个外道，可是呢，看他的行为，他特别精进修行，看他一点坏事都不做，是吧？所以一般的瞎子眼睛怎么看得到这些啊外道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佛陀能看得到，还有大善知识，是要依止于善知识很重要。在一个时机啊，六种比丘犯恶，而道正于佛陀呢，制下了很多的戒律啊。在一个时机，佛陀就在奇缘了，然后六种比丘呢，在努力的娑婆啊，娑婆，他呢有的有贴钵啊，有的瓦钵，他说质量这是不一样的啊，贴钵还有娑婆罗钵，还有物加罗钵钵，还有黑檀钵， 还有优加波锅的种种啊，六种比丘呢啊，互相啊搞那个收藏，所以就像开瓦器一样，就像开瓦器一样，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开瓦器啊，就有人呢收了好多非常好的钵，然后呢收了好多那个衣服，有珍贵的衣服，有这个丝绸衣服，还有这个缎子袈裟，还有这个马色的这个海青，还有这个冬天的这个棉袈裟，夏天的绸丝袈裟，收了很多啊，还有那钵，还有这很多的法器什么一类的东西，收藏了好多。那说这样的呢，我们出家人干这个时候干什么呢？是吧？很不正常的，是吧？所以一天到晚都不用功修行，就运在这个非常毫无意义的这些事上了，把很多的精力都运在上面。所以呢，这个波啊，这个波啊，那说这个收藏古董一样，那个什么，其实佛陀禁止书钵，也是佛陀当时因为迦叶尊者啊把这话提出来，所制定啊，所制定。所以这个佛陀制定这点戒律的时候呢，是阿难尊者在一个地方化缘的时候，某一个果化缘的时候，有一个人呢送了他一个珍贵的钵。那这个钵他心里想，我已经有钵了，我这个钵应该怎么办呢？他想供养给迦叶尊者。不巧的是，迦叶尊者到别地方去教化去了，暂时还没有回来。那说这个钵呢又不吃不出去，他想布施给迦叶，所以呢他把这个钵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呢佛陀制令了，他说不能收钵不能收钵。他说但是你赎钵以后呢就放戒，所以佛陀按照这个戒的上不能赎钵，但是阿难尊者呢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礼物送给迦叶尊者，所以阿难尊者正好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佛陀。佛陀就问道，然后大迦叶尊者到了舍卫国以后需要几天才能回来啊？所以这个阿难尊者说迦叶尊者需要十天才能回来。所以佛陀就召集大众说，如果你有宝贝有钵想供养给某一个出家人，已经有了钵，你是赎钵。所以赎钵呢就是说在十天之内可以赎钵，十天以后就要把它布施出去。因为这个十天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迦叶尊者到外面化缘需要十天回来，知道吗？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施。所以这戒里面好多像这样的，就是平常来讲十天的三天的，就是说沙弥跟出家人聚可以超过三天，那我们出门呢要出门不带袈裟，六天之内是可以，六天以后就放过失。那说这个都是在戒里面说的，这是小小戒啊，就是说本来戒是不能跟你们说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的戒律都是因为佛陀阿弥陀佛